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咱们前边用了两次的时间，特地的讲了在该撒利亚腓利比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些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从表面上看，没多大事儿，就是主耶稣与他门徒们的几段对话。但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啊，这可是大事儿。咱们的主耶稣因着彼得被圣灵感动，承认主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神所立的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他就向门徒们启示了三项他从未说过的奥秘，那就是教会的奥秘、十字架的奥秘和他第二次再来的奥秘。主也早早实实地向他们说明了主自己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主的身份就是弥赛亚，救世主。主更向他们说明了主来到地上要走的道路，那道路就是十字架和受苦的道路。同时主也向门徒们启示了他来到地上的目的，那就是要把天国带到人间，主要做王，要借着他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让一切堕落在死亡和罪恶当中的人都能够有权利回到神国，回到神家。不过主向门徒的这三个启示当中啊，有一个启示可把众门徒们给难住了，他们想不通啊，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劲儿。那您说是哪一个呀？是不是关于教会的启示啊？教会的确大家不懂，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儿，用脑子想想吧，就是一大群人爱主，一起好好过日子，一起听主的话。所以听见教会这俩字啊，他们没有多问，也不敢多想。那您说是不是主的再来呀？带着荣耀驾云再来，这事儿也好理解呀，反正主是大君王，总会荣耀的再来审判世界。到那个时候门徒想谁都得发愁，但是他们不用发愁啊，因为他们是跟从主的人，弄不好还得帮着主审判世人呢。况且这又是将来的事儿，所以门徒们也不想多想。真正把他们给难倒了的一个启示啊，就是主所说的自己要上十字架。主耶稣向他们说他要受苦受死，并且三日后复活，这就是摆在门徒眼鼻子底下的事儿啊。受苦受藐视受凌辱，这个咱们忍一忍就能过去，可这一死的话那就一了百了了，那怎么再来呀？哦，对了，您说过要复活，这复活的事儿悬呐，因为这复活的成功率啊是 0.00000， 古往今来没有人复活过，想是有人想过，可是没有成功的例子呀。门徒们实在不能理解主耶稣所讲的复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也就是因为这一个，门徒们跟着主耶稣啊少言寡语的过了六七天。在这几天当中，我们只能猜想门徒们的心情是多么的沉重。跟着主三年了，主呢径直的往耶路撒冷去，说是要受苦受死，那这做君王的事儿到底怎么办呢？门徒们不理解，门徒们太不理解了。所以这事儿过了以后约有八天的时间，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暗暗地上了高山。哎呦呵，您说了，主耶稣真的是够爱他的门徒们的。门徒们心情不好，门徒们脑子里纳闷的时候，主就带他们登山散散心，欣赏欣赏大自然，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哎，不是，朋友们，想到哪儿去了？主耶稣上山是干什么呀？主耶稣上山是祷告去了。咱以前不是讲过吗？主耶稣常常到高山上去祷告，而且每次都是独自的暗暗的去祷告。这次他带上三个门徒与他一同而去。到了山上以后，主耶稣就在一个隐秘之处安安静静的与神交通，三个门徒们就在离他不远的另外一个地方自己祷告。祷告祷告啊，就开始打盹儿，有的就睡着了。正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主耶稣与神有甜美交通祷告的时候，主耶稣的面貌改变了，也就是说他改变了形象。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啊，那叫一个白，那叫一个亮，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的。亲爱的朋友们，您这时候会问，哎，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主耶稣怎么变了形象了呢？什么是变形象呢？是不是黑的变白的，肥的变瘦了，那矬的拉长了，张三长了个李四的样儿呢？不是，变形象啊，那就是说他的整个外表和他存在的形式全都变了。那是不是主耶稣呢？是，还是主耶稣，但是他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他的面目明亮如日头，衣服发光，那不是说从天上或从哪儿有个光照在他脸上，照在他衣服上，乃是从他的里头散发出生命的光芒。您说那光芒是不是就是神的光啊？不错，神就是光。但是那天主耶稣在山上所显出来的那个荣光啊，不能说是神的荣光，那一天所表现出来的光，神圣洁永恒的生命通过一个完全的人所显出来的荣光啊，那个荣耀乃是神的生命与人完全联合所显出来的光芒。因为在地上，主耶稣是唯一完全的人，是唯一符合神心意、符合神标准、符合神创造人本意的人。只有这样的完全人，神才能完全的住在他里头。所以就在那高高的山上，主耶稣与神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在地上完成了他属人的生命，他将要开始他属天的生命，他改变了相貌，以预备他的离世，以及他要进入那一个无限奇妙神的生命当中。他才是神的人，他实现了神当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时候的那个理想。亲爱的朋友们啊，虽然造出来的第一个人是亚当，可是亚当没有能够让神的理想实现。只有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高山上，才真正使神当初所说的那句话，在时间里实现了。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主耶稣在世上唯一的使命就是实现并启示何为完全人的意义的话，那么到现在为止，他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这就叫做一个人在世界上活到了头了。那一天，主耶稣他自己的独立的属人的生命已经完成了，达到了顶点。就他个人来讲，他可以不经过死亡而离开这个世界了。亲爱的朋友们，死亡啊，并不是神理想中用来结束一个人属世生命的方法。死亡乃是罪的报应，是与神决裂之后果呀。如果当初亚当没有犯罪的话，他可不是永远留在世界上。世界呀，只是一个试验他、训练他的一个地方。如果亚当当初没有犯罪，他在世上的职分完成之后，他也会改变形象，不经过死亡而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咱们的老祖宗亚当没做到啊，所以就从他那儿开始，咱们每个人都得尝死味才能离开世界。但那一天发生在圣山上的事，主耶稣在这里改变了形象，他是一个人，他是神的人，他是完全的人，他试验性的生命在地上已经达到了终点，可以结束了。主耶稣好不好啊？主耶稣太好了。但咱们的主会不会就这样的离开呢？也就是在主耶稣完全的改变了他的形象的这个时候，从天上来了两个人，与主耶稣一同的站在一起，和主耶稣说话。他们在荣耀里显现，所谈论的是主耶稣去世的事儿，也就是主耶稣要在耶路撒冷所成就的事儿。这俩人是谁呀？一个呀，就是伟大的律法者摩西，这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摩西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位领袖，是整个犹太民族以色列人最佩服的一个领袖。神就借着他立定了律法，让以色列人遵守。同时，摩西还按照神的要求在地上为神建立了帐幕。帐幕是什么？就是神要与人同在的时候，神住在人间的那个地方就叫做帐幕。人可以通过祭司进到圣所、至圣所里边与神相交，来敬拜神。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乃是神的心意呀。那就是因为神爱人的缘故，神要与人同在，住在人当中。所有的这一切呀，都是摩西听了神的话以后在民中所操办的。那另外一个人是谁呀？另外一个从天上来的是大能的先知以利亚。先知的能力全都是从神来的，先知所说的话也句句都是从神而来的。先知在以色列民当中就代表着神的话语、神的同在，先知所做的事也都是靠着神的能力而做的。那您说这俩人在这个时候要到主耶稣这儿来干什么呀？他们两个不是早在几千年前都死了吗？朋友啊，您可得记住，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人全都死了，只有这两个人的死啊还与众不同。摩西是怎么离世的？圣经当中说，乃是神亲手埋葬了他，神把他带到高处，让他看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也就是他一生当中带领着以色列民所要努力进入的那块美地呀。因着他在神面前的不顺服，神不能让他进入那美地， 他只求神能够让他看到那美地，他就心满意足了。所以神把他带到高处让他去看。那这时候您会问，神是不是有点太严格了？这摩西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顺服神的好人呐，神得用的仆人，就是因为发了点脾气，神就愣让他进不了那迦南美地。亲爱的朋友啊，神答应了他的要求啊，神亲手埋葬了摩西，没有人能找到摩西的尸体。那是怎么回事？你以为神就在山上刨了个坑把摩西埋在土里了？不是啊，你要进那地上的迦南美地，神不让他进去，可是神却把他接到了天上。那迦南美地是根本没法比的，天上是什么地方？天上是神的国度，神的家呀。同样，大能的先知以利亚也是被神用火车火马接走了，那就是他离开世界的方法。所以这两个人今天来找耶稣，乃是要谈论主耶稣的去世。那您说主耶稣的去世为什么要让这两个人从天上来跟主耶稣谈论呢？您想想看，他们不来谁来呀？摩西所定的律法有人守住了吗？没有啊，地上一个人都没有，包括摩西在内。只有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这完全的人在地上，因着他在神面前敬虔的生活，因着他完全的谦卑和顺从，所以他成为人类历史当中唯一成全了律法的那一位。主耶稣不仅完成了律法上那点要求，主耶稣生命当中所活出来的那性质啊，比律法要高出去多少倍，所以他为我们成全了律法呀。摩西没完成的事儿，主耶稣今天在地上完成了。那会幕所预表的是神要与人同在。亲爱的朋友，今天主耶稣那乃是道成肉身，神的一切荣耀都丰丰满满的在主耶稣身上彰显出来了。在摩西的帐幕当中，谁能进去见神呢？但是今天你见到了主耶稣，就是见到了天上的父亲。想看神的话，就看咱们的主啊。那先知以利亚在这儿干什么呀？他代表所有从神那里来的众先知，与主耶稣交谈他的离世。那是为什么呀？因为先知所有的话语啊，无论说的是什么，里边都有一个本质，都有一个奥秘。因为所有先知所讲出来的预言，无论那话是怎么说的，整个旧约那讲的就是今天要到地上来的主基督耶稣。预言呢，并不是讲什么时候闹灾，什么时候有福，让人能够躲灾得福。不错，那是眼前的事儿。可是所有神的先知讲出来的预言，都是预表着主基督耶稣今天要在地上所成就的。所以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儿，以利亚一定要来，因为主才能让所有的预言应验。主耶稣是所有预言的答案。你不信主，你今天还要信谁呀？